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4月26号。今天我们请到我们两位老朋友继续参加我们的三人谈节目。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谢谢小南。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两位有大概两三个礼拜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个过去两三个礼拜都挺好吗？
挺好，
挺好，挺好。这个两星期，这个学校放春假嘛，带着儿子一块出去旅游了一趟，到这 Oregon 俄勒冈州转了一圈啊，差不多5天的时间，租了一辆那 RV， 好像还是觉得住旅馆不是特别安全，所以就是租了一辆 RV， 还转了一圈，好像是游客现在开始多起来了。游客
那 RV Park 人多吗
？RV Park 是这样子的，这个美国的很多这个在靠城市附近的 RV 呢，尤其在城市的郊区 suburban 这种地方的 RV 呢，都被长期的这个用户给占了，所以打电话基本没有位置。所以要是能找到能够就是他都租给一个月的。按月来说跟那个 apartment 的公寓是一样的，那么你想说我就住一天住两天，那你只能到更远的外面，就是离城市有几十分钟的路程，这样才能找到这个停车位。
哦，那就是离城区比较远一点。
对，
是吧？
对
那个行，我们言归正传。这个最近几天这个消息比较多，我们先谈一谈这个疫情。这个好像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印度，这个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报道，它这个连续多日每日新增这个病例都超过30万，而且好像死亡人数也不少。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核查，就是说在一些比如说自媒体上或者这个有一些网上看到的报道，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说印度已经就是说达到了就是焚尸场火化场不够用，必须就是使用公园使用街道来焚烧尸体的这种程度。那有的照片看上去呢真是就是非常吓人了，是吧？堆这个火堆就是到处都在烧，整个国家就是说人间炼狱，是不是真是这样？我现在真的也是不敢100%相信，也可能局部的一个照片被拿出来给放大成一个整个一个整体情况，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先说。
你说
那个我看到的是说印度的疫情确实比较严重，就比如说吧，就是说过去10天每天的新增病例超过20万人，过去5天每天新增病例超过30万人，昨天就像小南你刚才问神的，就是说死亡病例一天死亡病例就超过了2800人，所以说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就是说你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印度的人口基数这么大，就是说他的这个情况还不是很糟， 就是说它可以，它现在的新增病例的比例来说，可以说比如说跟加拿大呀就这类的国家还是一样的。所以呢，但是它因为确实它人口基数多，所以新增病例相对来说就多，所以显得就是非常恐怖，应该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像刚才你说的，可能比如说看咱们看到互联网上的一些图片，包括当街就焚尸啊什么之类的，它现在确实可能有这种情况，主要就是说它的医疗系统被就是崩溃了。我看到有报道说是50个人才能轮到一张病床，所以他现在处于一种这样的状况，就是许多人就是说实际上说只需要吸氧，包括好多年轻人就可以救活的，但是现在就这种医疗就是这种资源已经就是崩溃，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嗯，
博洋有一个问题我先请教
您。您说
他们好像在新闻媒体还有自媒体都在传说呢，说这一波新印度这个疫情相当于算第三波，而且是有变异，这个是有变异，就是说比前两波这个病毒更加凶险，是有这个说法吗？
有，但是就是说我也看了，他所谓的就是说，有那个双突变的那个毒株，这个双变异的这种毒株，有是占现在渐渐的占主导了。但是我看到呢，就是说现在它占主导的这种变异的毒株呢，实际上是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就有了，只不过现在它就慢慢变得就是说占大多数了，它是这么一种状况。嗯，
那么这种毒株比以前就是在中国和美国蔓延的那个病，这个毒株是更加凶险，更加危害性更大一些呢，是这样的？
对，也有这方面的数据，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毒株的就是这个传播性，咱们都知道那个英国的那个病毒变异，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传播性比传播率要高一些，但是呢致死率并不很高，就是说跟那个最早的那个野的那个毒株还是类似的，但是它的传播率就是说比较高了。哎，印度这个我看有报道说，就是它的这个病毒，它这个双变异的这个毒株，哎，跟英国的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是基本上是完全类似的，就是传播性上是完全类似的，也没有说高到都很高，跟英国的那个应该是类似的那个变异。
博洋，你刚才提到双重变异的病毒现在是占主导了，是吧？
对了，对。
是不是现在还有三重变异病毒已经出现了？我看报道有说已经有是三重变异。
那我倒是没有看，没有
看。
嗯，
对，它是叫什么 SARS-CoV， 然后 -2 的一种，就是三种不同的新冠病毒结合成形成一种新的变种。他说是耐高温、高致病率，比其他毒株更具有传播力。
那有可能，因为现在因为现在都在施打疫苗嘛，那病毒它也要寻找一些出路，所以它的变异，就像咱们最近读到的一些所谓的就是免疫逃逸，它是有这种趋势嘛，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接种疫苗和病毒变异实际上在竞赛，实际上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
那个博洋，那我先请教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打的这种疫苗，比方说辉瑞的疫苗、Moderna 的疫苗，还有这个Johnson Johnson 的疫苗，还有包括英国那个疫苗，对现在新出现的这种病毒的这种传播有免疫功能吗？是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应该是能够有效的，这是应该有效的。而且我看到就是说，包括印度他自己研究的疫苗。他自己研究的疫苗就专门对这个，他最近研究的就是对这个变异的这个毒株也是有效的，只不过就是效率要低一些。他这么说的，他所谓的效率低一些，我想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原来要打一剂疫苗，可能要打两剂了，比如说或者说单剂的那个剂量要增加一些，他是这么解释的。但是说还是完全有效的，他就包括印度自己的这个疫苗。印度的自己疫苗就是它就是应该是它最传统的这种灭活疫苗，它的灭活疫苗都有效的话，那像这个mRNA 这种就是辉瑞和莫德纳的这种疫苗，那应该是有效的，有效是应该是肯定是有效的。
前两周这个江森这个强生的疫苗被暂停使用，因为说在发现了极个别的这个血栓病例。那么现在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就是已经又恢复了强生疫苗的使用。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就基本上确定在这个血栓病例和这个强生疫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应该是这么说，是吧？
不是，这倒不是，这倒不是。哦、就是说，当时强生疫苗就是停止使用的时候，当时是有八例，就是说800万里头有八例这种出现血栓的这种病例、
嗯，
那就说百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对。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又发现更多的病例了嘛，就是说，因为它不是说马上就出现这个状况，这个病症的，它是有的是几个礼拜。所以现在是有16例，那也还是说就是百万分之二，这也是很低的一个比率。而且我有一天我是听收音机也听，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新冠就这个病毒它也造成这种血栓的这种情况，只不过因为它的症状都很，这所有得这种就是得这种新冠的这种人，他的症状很多，所以就把这个没有把这个血栓这种情况考虑的特别突出。但是呢，因为这个疫苗施打了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就变成了一个事件了吧，或者说，而且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说包括阿斯利康，刚才小南你提的阿斯利康和这个 Johnson 这个，他们都是腺病毒载体疫苗，就这种情况说在以前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就是别的疫苗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因为病例很少就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但是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在施打这种疫苗的时候，那病例相对来说就增多了，所以就变成了也是变成一个事件似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应该还是就是比例还是很低的，就是说相对来说还是考虑要施打疫苗的作用来说，这个应该可以被忽略的，甚至可以说。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像你们专业这个生物科技界里面有没有了解，就是说在其他几种疫苗这个试打之后就是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血栓的这个情况吗？
我看了一下，对，我看了一下，好像还专门比了一下，就是辉瑞和莫德纳的好像还真是没有、
哦、
就是说有些人报，但是最后没有确认是引起血栓，是这样，就是 mRNA 那类的疫苗，
那就是说在这个报告比例中间，其实Johnson&Johnson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最高了，就是有至少有人不在报告这个事儿，
对对对，
比较多的，而且都集中在这一款疫苗上，
对，就是腺病毒载体疫苗上，对，
这个。昨天看到报道，就是说辉瑞现在正在研发一种就是新冠的口服药物，而且已经开始在60名成年男人，啊不，成年不是男人了，就是说成年志愿者身上已经在口服使用。这个消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口服药，
没有注意到
啊。亚光听说过吗？
没有，没听说过这个。我是觉得口服药这个应该是剂量不够吧，你注射的东西。这种东西注射的东西肯定都是，我总觉得口服两东西可能是不是剂量不够，不太清楚这个。要能口服当然好，很多人还比较怕扎针的，要能口服当然比较好。小南，你刚才讲到这印度的现在这个，觉得这个景象比较，网上发布的很多照片、很多视频看的就比较恐怖啊。我也看了一些，这个确实这个看起来就是说一般的这个一般的很多国家的很多人大概不太容易接受他们这种对尸体的这种处理方式哈。我在想可能这个方式就是说是不是跟他们的文化本身有一些关系啊，这个因素可能要考虑在里头。他们这种对尸体对遗体的这种处理方式，我相信可能他们的文化当中就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事情。相对来说，我相当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很多民族很多的文化当中不能接受这种处理方法，所以呢，这个看起来比较恐怖，这是一个考虑一个说法啊。 另外一个讲呢，就是说我看网上也有传，就是说觉得印度这个国家的他们统计数据相当的不可靠。我大概也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说刚才波阳你说的那个每天感染多少人啊，死亡多少人，这个数字可能是相当的，我觉得这些可靠性可能比较值得怀疑。因为这个印度本身他们那个由于他们这个人口的这个特殊情况，人口的数量多，他们国家管制的情况，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没有像中国有这个街道啊居委会这种事情，所以他这个人到底死了多少人，他怎么统计出来的？我去，尤其这人死了以后就在外面就烧了，他这个统计处理非常的不太靠谱。所以我总有一种担心，就是这会不会像这个历史上文件上讲的，就是说这个一次大战之前的那个大的那个这个病毒，西班牙病毒那次，就是大概流行了3年时间，然后很长时间，说大概第二年、第三年更可怕，比第一年刚才流行还更可怕。就担心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现在就搞不清楚，因为印度这个事情确实挺恐怖的，挺恐怖的。
博洋，你觉得会出现就是亚光提到的，就是像西班牙流感这种？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现在是已经1年多一点了，是吧？
对。
那么一个月前大家都觉得曙光在望，疫苗也在纷纷的上市，也在打，然后当时好像这个病例也在下降，死亡情况也在下降。现在忽然在印度，包括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一种反复，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新冠疫情再来一个新的一波，然后比过去一年我们所见过的状况更加凶猛，而且难以控制呢？
我倒是觉得可能不会，因为就是说，因为我看一个数据，就是说，以色列当时就是说，英国那个病毒变异开始流行，在欧洲流行起来以后。以色列的这个病这个疫情啊，它是有个反复的，有一个小的往上的一个反复，但是随着它大规模的施打这个疫苗，所以呢它就已经，然后疫情就完全控制住了。现在以色列的就是接种率已经到了70%以上，以色列已经自己就宣布，就是我们疫情已经就可以说是结束了，对于他们来说。所以现在就是说
以色列达到了群体免疫的这个效果。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关键还是就是这个疫苗，一定要就是说怎么到，就是美国要下一步嘛，要6月份开始要帮助全世界了嘛，就是说要疫苗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说如果疫苗能够生产啊，还有就是说就是到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像印度这类的国家，就是说能够大规模接种疫苗，这个应该还是能够控制住的，我倒是觉得。但是刚才小南你提了一个，是不是说就是说持续一段时间，这个可能还真是应该是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随着疫苗的接种应该还是能够控制住的。
美国现在一天大概接种疫苗300多万剂，按照这个速度呢，再有一个多月可能差不多又有1亿人要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
对，
加上我们以现在已有的将近1亿，那就是美国基本上也要达到全民免疫的状态。就是波阳你说的，那就是说大概到6月美国开始援助其他国家，就是比较大规模的了。
对。
就是现在我猜美国的这些疫苗也都在逐渐的在向世界一些其他地方也在出口，是吧？不是说国内也有辉瑞疫苗吗？
对。
那个不是还有人说他自己说他可以通过关系搞到，后来他因为出于爱国还是什么的，对，他就更相信国内疫苗，他就打了国内疫苗。那但是说明已经有辉瑞疫苗传到中国了，是不是？
对，应该是。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个地球村嘛，所以如果印度像这样子这么一个大国，人口大国，如果它的状况不改变的话，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是吧？
对，那是。
好，那我们现在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提供。
如果您是因为 COVID-19 而遭遇困难的移民，并且没有资格获得联邦纾困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您可以申请华盛顿州 COVID-19 移民救灾基金。您可以申请1000美元，您提交的资料会是安全的。这个基金由移民发起，为移民服务。请在5月15日前上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或致电1-844-724-3737申请。本基金得到华盛顿州社会和卫生服务部以及数百个由移民主导的组织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4月2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印度疫情的大爆发也讨论到，就是说这个从全球范围看，这个新冠疫情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出现更严重的、更难以控制的一波这个新的这种类似印度的这种爆发。那刚才伯阳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坚持去打疫苗，那么应该不会这样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疫苗还是非常管用的。那我知道亚光和伯阳你们两位都打过了，我要向你们学习，我也要去打。
嗯，好。
对，这个本来我真的不太想打，因为我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打感冒疫苗，就是除了这个其他的，就是医生说必须打的，那我肯定打；医生说我建议打的，那我基本上我都不打。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新冠这个疫苗看来对防止新冠这个疫情的传播，或者说对于新冠疫情的结束，那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吧。
应该是，就是我是感觉，就是咱们现在我接触的朋友当中，亲戚朋友当中，有的人不是特别，有的人想法跟小南跟你一样，有点对疫苗打疫苗有点想法吧，不是特别愿意接受打疫苗的事情。其中有的人的感觉，有的人的想法担心的是，就是说打完疫苗后那几天副作用比较厉害。我不知道伯阳上次你打完以后呢，第二针打完还没听你讲，第二针打完后效果怎么样？
我两天发烧，两天发烧就是重感冒的那种症状。两天，刚才我接亚光一句话，就是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就是美国有好几个医疗机构的医生，就是强烈现在建议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去。就是说疫苗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其中他提到了这么一点，就是刚才亚光说那个，有人打完第一针以后第二针不打了，就是觉得听说第二针的反应很大，不想承受那种第二针的反应，就是说我打一针我觉得我就够用了，所以有这么一种现象。
那打一针有够用的一说吗？
那从那个莫德纳和
那
个还是人家的，既然人家研究出来要打两针，那就打两针。对，但是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说，
啊，
那个博洋 小南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情况，应该说大多数的情况，就是说是打地震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比和第二针比起来，相对于说这个副作用反应小一些。
对，
第二针的情况呢，反应程度呢，就是说因人而异。欧阳，你说你是两天发高烧，我呢实际上只有一天，不是发高烧，就相当于没睡好觉那样，感觉头疼，也就仅此而已。然后呢，就是这是打了疫苗的第二天，我打的疫苗是头一天晚上5点到6点打的，当天晚上都没事儿，该干什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感觉，怎么这睡觉好像还没睡好呢，就是头疼。完了我就白天接着睡了一会儿，睡了两次，就打了两个盹儿，睡了一次半个小时，再第二次也8小时了。然后呢，感觉就是还是就是头疼不舒服，没有发烧的感觉，一点没有发烧。完了，这是第二天，第三天就差，就跟正常的没什么差别。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因人而异。
对对对。
如果是
担心，就是说有反应是正常，因为它毕竟是有一种免疫反应在发生嘛。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可怕，不是说非常难受的，哎，不应该是这种情况，应该是都可以，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得了这种副作用。
对，
是的，是的。
所以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听的广告，公益广告还介绍建议大家都去打疫苗，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对，是应该打疫苗。
对对对，是的。还是要能打尽量打，但是现在呢，可能是因为，5月开始就是4月中旬开始，这个，至少华盛顿州吧，他16岁以上的人都够格去注射疫苗了，所以一下子去注册的人特别多。
对，
正好又碰上10天前这个强生疫苗又正好被暂时拿出了这个供应链，因为这个血栓的问题。当然现在强生已经放回来了，是吧？但是所以过去10天这个要登记要排队打疫苗是确实不太容易。这个很多地方几乎，我是大概4-5天前查过一次，我就把所有的说是可以打疫苗的网站我全都登录了一遍，基本上全都满了。那我不知道过去几天是不是有变化，但是从现在这个注册速度来看，美国一天300万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基本上可能就那个时候可能疫苗就会出现过剩情况，就是说就有很多疫苗，但是该打的人差不多都打的差不多了。那剩下的都是不是太积极的，就是可打可不打，不太想打，或者甚至打完一针第二针不想去的这样。
那个我这次出去。已经10天前出去这个到俄勒冈州去转一圈了，去了一些旅游景点的。我们主要是没有在城市里跑，主要是外面的这个瀑布啊，这个雪山呐、啊，这种地方去。其中倒有一个景点呢，就是一个瀑布，在这个哥伦比亚河南岸的一个瀑布，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旅游热点，看的人比较多。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戴口罩。有小部分不戴口罩，小部分不戴口罩什么年龄的人呢？年龄偏大点，60岁、50岁、60岁的人，我估计这些人可能是打了疫苗了，觉得有点不戴口罩，这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年轻人好像都戴口罩，因为我想的可能年轻人还没有，相当多数的年轻人还是没有打的疫苗，所以还是比较注意。那像刚才小南刚你讲的，和博洋说的那种情况，达到70%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话，那美国现在每天。300万人接种疫苗，那么如果说100天呢，就是3亿人呢，3亿人次，100天就得到3亿人，3亿人当中，那肯定就到了70%，欧阳你说的70%的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门槛了。
现在已经有35%的人完成了2剂的
两针，所以就再过这么可能再过2个月，可能真的就到了70%，像以色列呢达到70%的账号，这样的话，我觉得。能达到群体免疫这个指标的话，那大家出去旅游啊干什么都方便多了，就好很多了。
52%的人已经注射了1剂了，就是说。
是啊，所以现在看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疫苗接种的这个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就是在最开始的一个月前第一个月，铺开的时候，这个可能还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进入状态吧，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感觉比较慢，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打到什么时候？
对对，
但是渐渐的这个系统它设置以后，然后大家都进入状态了，所以这个还是速度相当快。如你像博洋，你刚才说35%，其实基本上就是1亿人口已经打完了，
对对，
是吧？美国3亿多嘛，
对，
就三分之一已经打完了，
对对对，
对啊，其中包括我们两位嘉宾。这个我们再说点好消息啊，就刚才讲的这个印度的情况确实让人比较沉重。这个华人女导演赵婷是吧，这个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美国这个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这个获得了这个最佳女导演的这个奖，最佳女导演的，不是最佳导演奖吧，不是最佳女导演，最佳导演奖。这个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我们中文现在翻译叫无依之地是吧，
对对，
Nomadland， Nomadland 其实我觉得叫 Nomad 本来就是游牧的意思嘛，游游就是可能翻译成什么浪迹天涯什么也挺好。这个 anyway 他是这个历史上第一位这个华人女导演拿到奥斯卡奖，以前李安曾经拿到过奥斯卡这个好像最佳导演奖嘛。那么我不知道两位嘉宾看过这个电影没有？
电影没看过，我看过昨晚上这个第93届奥斯卡这个发奖仪式，我看了一下子。
啊，你看了？
对，发奖仪式，当然这发奖仪式是属于是就简写版了，因为这个比去年要好，去年完全是 virtual， 去年基本都是网上的。今年呢，他在洛杉矶呢，他在好莱坞边找一个场地呢，就是说，邀请了一些嘉宾，就是 in person， 就是当面来参加发奖仪式。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当然都保持坐着距离，都有一些距离的。这个赵婷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你讲的就是说，小南你讲的是华人当中第二位获好莱坞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奖，好像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导演获此殊荣，这也相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对，
我倒是，就是他获得金球奖的时候，我倒是很晚的时候我看，但是看了可能三分之一吧，太晚了，我就停了，后来就没再继续看完。但是我确实看了大概有三分之一，二月份的时候吧，好像是。
对。你就这三分之一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挺好的，就是他导演的手法，就是他经常是把人物一个人物放在一个大自然当中，我觉得那个主要是表现人的内心的世界的交流和对这个人的人生的归宿的这么一种思考，我觉得导演的非常不错。包括就是他获奖感言，他提到他小的时候跟他父亲在一起说的那个，对仗那些诗词啊或者什么歌赋啊，那个其中提到《三字经》的“人之初”，他自己说六个字嘛，“人之初，性本善”，好像我觉得跟他电影里也有一些共鸣，应该是有他导演的这个，他刚才说的这些东西这些痕迹在电影里也能体现出来，还是很好的。
就是说，他基本反映就是人性的善。
对，
就是这意思。
对，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赵婷在拿到前几项奖，就是在这个奥斯卡奖之前就拿到过金球奖，还拿到个什么奖？这个
对，金球奖
是当时就是已经在国际影坛上已经是非常受人关注了。他的影片当时也在国内的影院排上档期了，但是后来国内就有。大概网民就在挖掘他过去讲过的话，那么大概很多年前吧，大概七八年还是多少年，五六年前，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过，说小时候在国内中国生活的时候，他就是说当时这个社会环境好像就是谎言比较多，说谎比较多。那这句话呢，就让很多中国的网民就很不高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爱国的人，而后来又说他我 生活在美国，我是美国人，就是这话，那当然国内有些人他也不能接受，就是说 你明明不是中国人嘛，你说你都不承认你是中国人，就是说就要发起抵制，当时也是要发起抵制他，这个后来说他这个电影档期也给撤下来了。那这次不知道奥斯卡奖拿到奥斯卡奖以后，对他的这个影片在国内上映是不是会有改善呢？还是说不会有什么变化？你们觉得就是说可能国内还是不会放他这个电影？
感觉可能会更恶化吧。
啊、哦，
为什么讲呢？因为金球奖那个他获奖获导演最佳导演奖的时候，中国国内的媒体还在报，还说他报道这些事情。
嗯，
所以赵婷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这个他这个电影获最佳电影这个奖，这些事情，这件事情本身，中国国内的媒体几乎没有报道，
就拿到奥斯卡奖以后反而不报，
反而不报道。所以你说会，嗯、我的判断，我的感觉会更恶化吧，这情况更加糟。
嗯，
我那个我看好像是说中国准备是在4月23号上映的，
嗯、
但是好像怎么、嗯、好像是没上映吧。
嗯、
完了，我今天跟我弟弟打电话，完了，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国内一点报道都没有。
哦，
我觉得这个奥斯卡这件事情，说那什么点，就是世界性的一个艺术奖，那应该中国有报。他说没有，他说这没有，他说那个，所以说现在中国好像就是说，刚才亚光也提的嘛，就是从那个金球奖开始嘛，所以好像就是对他这件事情就冷处理了。就是就不报的，哎，但是我今天后来我跟我弟弟聊的这个嘛，他给我发了一个那个美国之音的一个短视频，美国之音在北京街头采访一些路人呢，就行人呢，就是哎，这些人倒是也不知道是美国之音编辑没有，但是这些人包括好多女性都非常赞赏这个，就是这个赵婷得到这个奖的，认为是给华人增了光了，给女性增了光了。我觉得这那个一个短视频还是挺好的。
那就是说他采访的这些人其实也已经还是知道了赵婷获奖，获得拿到奥斯卡奖这件事。
对，只不过就是官方并没有报道。
官方没报，对，但是现在可能通过自媒体啊，通过这些微信啊，
对对对，
微博啊，
对，
还是或者网络可能还是看到了，是吧？
或者说就是说当时采访的记者告诉他们说那个赵婷获奖，他们还在听，都是很兴奋，很觉得为赵婷高兴，为华人高兴的倒是。
对，这个就是说电影的这个创作人员，就是电影本身，现在似乎我并没有看到在国内的媒体上对电影本身进行批评或者批判。换句话说，这个电影作品本身现在还没有被中国的这个至少主流媒体吧，还没有来否认他，或者说否定他，或者质疑。那现在只是因为创作者
对
或者主创人员导演的几年前的一些言论让国内一些人不爽，
对，
那么也就是说那就是反映到媒体上以后，这个可能宣传主管部门也可能是出于谨慎吧，反正这个官场的人嘛，可能就是他先不管别的，你电影看不看无所谓，反正我这个官位先要保住，我别到时候你看这个你们都在网上一片反对之声，或者我还不采取行动，那怎么行？所以我想了一下，可能亚光你分析的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如果要开镜，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比较强有力的人物的干涉，就是说就像当年比如说邓小平说啊，这个电影我觉得没问题，该放开放还是放，那可能比如说如果习近平说这么一句话，哎，我看了没啥大问题啊，这放吧，那也可能就放了，是吧？那这个时候中宣部啊，什么电影局啊，现在还有没有电影局不知道了，都是什么广电部啊，这可能都觉得哎，你看这个最高领导说了，那我们乐得没责任了嘛，
对对对，
我们放一路绿灯就开下去。
对，我觉得小南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确实是，他现在只是没有拿出来批判，
对，
反而就是一种冷
对，
有可能对以后会有些改变。
对，
你说这个两位小南博洋都说的，就说到这个批判，这电影你从何批判？批判什么呀？这电影讲美国的事，你批判什么呀？
对，
从何批判？我就不明白有什么着力点，有什么着力点批判的？这件事情我
要想批判，总是能批判出来的。
那
亚光，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对，
是吧？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让那些所谓雕盘的人恐怕比较难接这盘。那你怎么批判？批判人讲美国的事情，这跟这个太平洋，跟这整个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批判是吧？博洋，你看了一半了，你说他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就讲美国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这是本身感觉特别荒诞，我就感觉是很荒诞一件事情。
还是小南说的那个，就是导演多少年前说了几句实话，实际上完了就变成所谓的辱华了，所以就是这些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嗯，
现在网上不是这个比较流行的段子，就是说一部辱美的电影，
嗯，
拿到了美国最佳电影奖，然后在中国被封。说这个我有点晕，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也理解不了，说这个解释一下。
明白。那可能就觉得好像描述那电影里描述的那个美国人的生活也挺。
对，比较悲惨嘛。
哎，对。
是不是吧，你这不是辱美的电影。辱美电影然后居然被美国人发了奖。然后却在中国被封了。
嗯。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辱华不行，你辱美也不行。是吧，破坏中美两国关系，这个。建立这个叫什么战略伙伴合作伙伴关系，他这个可能会起到破坏作用或者怎么着。
这件事情很荒唐，这个后面的逻辑非常荒唐。你说赵婷这个导演在多少年前说过一些啊，你们就所谓这些网这个网民不高兴的话，所以你就开始抵制，不说这件事情，不报道这件事情，这很荒唐的。那么我现在想请问，你要不要翻一翻那特斯拉那个汽车？这个Musk 他有没有他自己有没有说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说过对亚洲人不利的话？你把那车也抵制化，翻一翻，再翻一翻，咱们当年那些发明数学定理那些人，当年那个柴可夫斯基，他当年有没有说过对中国人不利的话？你把柴可夫斯基你也给禁算，你天鹅湖你也都禁算，因为他那个当年做的可能也说过对华人不利的话，是不是？你这个逻辑要延伸下去，非常的荒诞，很荒诞。我觉得这个
是啊，
完全没道理。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是中国的有一些人，他就是现在的一个时髦词叫什么，叫玻璃心，他那个心真的是一碰就碎掉了，就是很不自信，这个跟这个执政党提倡的八个自信还是九个自信，这个完全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一个自信都没有，一点自信。
对，没有自信，就是不能暗示，就是你不能说，你别说了，你就暗示一下，他都很觉得，哎，你要干嘛？你想说我吗？我这个你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吧？你怎么还说我呢？不过先不说了，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啊。We'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哦，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 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节目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4月2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华人导演赵婷，他导演的影片《无依之地》，最近刚刚获得了这个美国奥斯卡这个最佳导演奖，这个是他是成为美国历史上，就是奥斯卡颁奖历史上第一位非白人的女性导演获得这一奖项，所以也是很不容易。这个特别他这个其实青少年小的时候，青少年时候是实际上是在中国度过，这个在中国成长，然后拍一部其实是在挖掘这个表现美国这种文化社会这种题材，这个而且能这么到位。因为你我想既然有这么多奖项发给他，就说明他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啊，但是我可以想象这个电影一定是比较细腻，应该能感动了不少人，所以大家会把票投给他。刚才这个亚光提到，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电影在中国就是遭到一些这个，或者不说电影了，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赵婷本人嘛，因为过去好几年前的这个几句话吧，遭到国内一些人的指责批评，这个逻辑非常荒谬，其中提到，比如说特斯拉的这个老板伊隆马斯克，过去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辱华言论呢？有没有去扒他呢？这个就没法扒了。但是说到特斯拉，大家都知道，最近特斯拉在国内也是上了热搜的这个一个名字，起因就是前几天这个在上海车展上面，这个有一位女士，跳上特斯拉的车顶，这个说这个她买的特斯拉刹车失灵了，所以他们家人几家一家三口还是几口坐在车里面，这个车刹不住就撞到树上撞哪儿了，就是受了轻伤吧。所以他要特斯拉赔偿他的损失，赔车赔损失。这个事儿在国内这个演绎的比较厉害啊，这个一开始就是几乎全民都站在这位女士这边，这个批评特斯拉，就是因为说特斯拉主要是态度比较傲慢，因为说傲慢怎么傲慢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好像他们不能先认错，要查数据，要看数据，让数据说话。后来这个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带有官方色彩的媒体，像新华社啊，好像人民日报啊，都一些机构都出来表态，就是好像意思说，你既然这个做错了嘛，就应该承认，要有勇气承认，就是上来先定性，就是你做错了。你犯错误了，你这刹车失灵了。逻辑是什么呢？逻辑是说，如果你真的没事的话，那人家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这么极端的方式来维权呢？是吧？就是所以这个逻辑也是有点奇怪。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这件事没有。
我先说一下我关注这事儿。
你说。
那我先请问你一个问题啊，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开特斯拉开了很多年了，对吧？你是咱们是买的这个特斯拉这个车买的比较早的这个买的比较早的人，对吧？
嗯，
我还是受了你的启发，我也买了一辆开。
嗯，
我开了，我不知道博洋有没有车啊？我先说一句话，你开这么多这么长时间特斯拉车，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开着踩在油门的位置上，对吧？如果你不踩它，它会车这车会什么情况？这车是电动车，它就会停下来。
你不踩油门，它就会减速啊，
它就停了，
减速最后就停下来，滑行一段时间，而且它滑行的很慢，就是它跟汽油车不一样。汽油车如果高速，
很大不一样。
嗯，
它这个车跟汽油车有巨大的不一样。汽油车呢，是你不踩刹车，它会滑行很长时间。
嗯，
这个车你看速度开快的时候，如果你一松开油门，这个车立马就看它迅速就有刹车作用在上面，因为它是个电的东西，它是电磁动力，迅速就起了作用。所以呢？这个车如果刹车不灵，就它本身它这个车的性能本身就受理了，它就不可能说速度非常快，对吧？你开这么多年小南，你一定会有这体会。这车你高速开的时候，如果你一下松开车，不小心把这个把脚松开了，那车很快迅速刚机停下来，就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这个事情从技术上看讲呢，就是说我也开这车开了有这么三四年了，我还是感觉很荒诞嘛。这个女士说的这个事情，从技术上来讲就有相当大的。就有相当大的一点有点说不通，那到底他为了什么原因，是出于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动机要做这件事情，我闹不清楚。但是我感觉这很荒诞的事情，很荒诞。
博洋关注这事没有？
我关注了。
嗯，
刚才你们俩谈的这个刹车和这个就这件事，我家里也有，但是我不开，但是我知道是这么是这么回事。所以我看了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好像就是说现在不仅仅就是刹车问题吧，一个就是说问题就是说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安全性问题、质量问题，在中国就是现在就是掀起这么一个问题了。所以我倒是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特斯拉它有这么一个数据啊，就中国就是2020年第三季度，就是说投诉和销量比，特斯拉有这么一个比率，特斯拉是第一。所谓的第一就是说投诉的少，销量大，它的这个比率是0.3%，全中国第一。所以说
换句话说就是说投诉比率是最低的。
对对对，所以它是0.3%，是全中国所有的这些车大排行它是最低的，就是说这投诉率。所以说从安全性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说没，我就说怎么说呢，就是那吹毛求疵，就是挑他的这些问题。所以这背后可能就是说不仅仅就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刹车问题，就是可能涉及到一些其他问题了。我是这么考虑的。
嗯，这个博洋你说的其他问题，还有刚才亚光提到的，就是说有什么其他或者动机啊、考虑啊，不知道这个。我就直接就把他挑明了说，就是说现在有人怀疑他是在替国产电车的制造商在出来就是找事儿。
嗯，
那么甚至已经有人把这个是说具体哪一家这个国产电车商是在背后指使，都把名字都挑出来了，在有的这个文章里面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这么就点名去说人家。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争论这个事，我说我个人不太相信，就是说一个大品牌的在美国，这个是纳斯达克还是道琼斯上市的这么一个大的厂商的公司，这个电车制造公司，而且股票还非常好，会用这么一个女子去就是为了破坏竞争对手的这个声誉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我是觉得还是难以想象吧。就是那个朋友就说你在美国待久了，你不知道国内情况，这种事儿很多的，就是这个要雇个什么人或者怎么去弄。那么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需要有真实证据。但是呢，刚才亚光也说，就是说他这个。出车祸的这位女士，她提供的一些解说确实跟我们使用特斯拉的车主的经验确实不太吻合。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就亚光刚才说的，就是说你 你本来高速行驶，你油门一松，那么在汽油车呢，你如果你高速你油门松了，它车不会马上停下来嘛，它接着高速的在滑行。
对，
除非你在这个大上坡是吧，如果你在平路或者下坡，你肯定高速滑行。特斯拉就是说，你如果在平路或者你哪怕是下坡，它都会迅速的减速。它因为它一旦你松了电门以后，你不给电了，或者换句话说你不给油了，你的它就直接就转动挂钩到这个充电这个系统上去了。它充电它就有阻力嘛，它就等于你先利用你的惯性要充电。所以这是也是我最喜欢特斯拉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习惯就是快骑，我需要加速，啪一下就，我还习惯快停，因为我不愿意老远看着那个绿灯了，我就慢慢的开始刹车了。我希望就刷了到那跟前，我就再停下来。但是开电车，开那个汽油车，你就特别这一点就特别不方便。你开到跟前，它红灯了，你要停下来，你得紧急刹车才行。特斯拉的好处就是说，哎，你可以在比较短的距离之内，它就很快它就停下来。所以它的这个如果在高速行驶中间，这个他说又踩刹车，那踩刹车的时候就不可能再踩油门了嘛，不可能再踩电门了，是吧？
就是
刹车加这个叫什么发电阻力，这两件事应该迅速的让，哪怕你刹车不太灵了。所以呢，那么现在特斯拉已经公布了他这个出事前的这个行车记录数据，是吧？就有人说叫黑匣子，国内好像好多人他不知道，说哎呦，特斯拉还有黑匣子呢。其实很多车现在都有这种数据嘛。特斯拉它是记载的比较全，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有点像一个大电脑一样，它就是电脑控制这辆车，所以它记载的非常全。那这些数据显示呢，就是说这个车主呢，驾车人在出事前的几分钟之内，他踩刹车踩了很多次，他就是这个速度啊，而且速度非常高，他一直在高速行驶中，然后他就踩一下刹车，然后踩一会儿又踩一下刹车，最后是特斯拉自己的这个一个功能，就是在他要撞车之前，就是他不是有那个 sensor 吗？有那个感应器吗？哎，快到了，所以他自己帮助他又把速度减下来。所以从网上照片看呢，如果你在高速行驶，你说刹车失灵了，你高速撞上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个车根本就不是撞成那样，它只是前盖翘起来的。那如果按照那个速度一百时速一百里以上的话，那就肯定就撞瘪了嘛。
对，
来，我们时间到了，好，感谢各位听众。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